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早晨我们的灵修又回到咱们通常的这个计划当中哈。前段时间是因为学习那个八日祷告周，好，我们今天星期二我们在咱们的圣经学习群里学习拔摩岛的福音3月14号的内容，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作为您天国的子民，并且在您面前，您也为我们敞开您天国的大门，让我们能够最终在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能接我们与您同在。主要求主您时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随时谨记我们是您的儿女。愿主今天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见证你，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愿主在接下来的灵修当中也与我们同在，将真理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加认识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拔摩岛的福音，作者蒋宝林啊，3月14日，存心节是启示录3章7节8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经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今天所强调的是一句话，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我们来看一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阐述这节存心节的。在中国北京的中心坐落着一座古老的皇宫紫禁城，在这一群建筑物中，古代中国的皇帝曾在此执政，普通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涉足其中的，因此它被称为禁城。要进到这个防范严密的城里，必须经过巨大威严的午门，午门有5个入口，中间的那个最大，只有皇帝自己才可进入，其他的官员和皇室宗亲都只能从其他4个大门进去。但有一个例外，就是公主在婚礼那天可以从这道特别的门经过。还有就是在1年1度的科举考试时，名列前3甲的学子可以从此门进入。给菲拉铁菲的信中有个特点，耶稣并不只是在分析教会的过去，并为他提供解药，他还描述了他现在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因为他已经在他们面前开了一道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这个最高的皇帝没有将那门专为他自己留着，而是为菲拉铁菲所有跟从他的人打开。这是个什么门呢？为什么耶稣把他提出来给人，还要让他开着呢？解经家们有以下3种解释。第一，耶稣是这个门，就像在约翰福音10章一样，耶稣是把守教会大门的，没有任何事情能让他忠心的菲拉铁菲信徒们不能进门。第二，不道的门，耶稣应许他们，他们拯救失丧之人的努力将会是成功的。第三，天国知识的门，如果这是耶稣的本意的话，这就是在为启示录4章1节埋伏笔。这节经文记载，天上有个门开了，菲拉铁菲人借着接受约翰的启示录而获得了有关天国的知识。这3种解释都符合圣经，但我最赞成的还是第一种。虽然别人指菲拉铁菲的犹太会堂把他们关在救恩大门之外，但有比那些反对者们更伟大的一位却欢迎他们进门。这个是还是圣灵写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书信啊。那么菲拉铁菲教会呢，在历史上当然首先当我们说到菲拉铁菲教会的时候，我们会说它是使徒约翰时代那个在土耳其的那个1世纪的菲拉铁菲教会。那么在当时呢约翰写的时候大概是公元100年95年嘛，至少哈，至少95年之后了。那么 圣殿呢是在公元70年的时候被毁的。那么圣殿被毁是因为犹太人叛乱啊，犹太人发起暴乱，分裂党人啊。然后呢，罗马皇帝就派了提多大将和威斯潘辛，威斯潘辛是父亲啊，他带着他的儿子提多，他们就来围攻耶路撒冷，就来评判啊。然后在评判的过程当中呢，他们会把就是突然之间就很神奇的就会把军队撤退，那么这样的一个撤退呢，就导致城内的很多基督徒就有了机会，他们就出城了，就没有同犹太人在一起同甘共苦哈。从犹太人的角度来说，就没有同那些暴乱的犹太人同甘共苦，所以公元70年是一个分水岭啊、这个是犹太基督徒同犹太教徒。不信耶稣的犹太教徒之间的一个大的分水岭啊，一个大的分道扬镳的一个时候。公元70年圣殿被毁之后犹太人就在他们的，我以前也提到过，就在他们的那个会堂当中，他们就增加了一个第十八条祝福。那么第十八条祝福其实不是祝福啊，而是咒诅，咒诅凡是信基督的人，咒诅基督的名。所以呢，这是犹太人在其实在运用他们的这个权柄吧，他们对会堂的权柄，再把基督徒赶出犹太会堂。那么赶出犹太会堂，让基督徒不能够在犹太会堂聚会，实际上就是宣布基督徒没有任何权利能够承受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所应许给犹太民族的这个救恩。那么所以呢，当时当使徒约翰写了这个，就代表上帝哈，圣灵吩咐他写给腓拉铁腓教会这封信的时候，实际上是给腓拉铁腓教会的人那些特别是那些犹太基督徒是带来安慰的啊，因为当时的犹太会堂的门已经向他们关闭了，而且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从小就是在犹太会堂里聚会，他们接受主的教训也都是从，就是圣经的教训也都是从犹太会堂，所以他们信了主过后，他们也并没有觉得自己非要离开犹太会堂啊，但是形势的发展让他们不得不让基督教犹太基督徒从犹太教当中分离出来，所以在他们看来好像是被自己祖先的这个宗教被抛弃了，所以被赶出会堂啊，在圣经当中就是指的是被开除教籍，等于是。但是在这里啊，主耶稣就跟他们说啊，我要在你面前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啊，让他们能够学会。其实启示录从一开始哈，他就是让人学会，要让我们能够从以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周围，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环境，因为别人对我们的态度，因为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因为我们自身的一些局限性我们会对于我们自己的情况的分析非常悲观啊，对于环境的分析非常悲观，但是实际上在整本圣经当中，特别是在启示录当中，我们就看到主上帝就是希望我们能够跳出我们自身的局限性，然后用他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客观环境。所以江宝林老师在最后啊，他就说就是关于这个门啊，这个门有三种解释。那么大家注意这个三个解释呢，第一个呢就是说耶稣就是这个门哈，那么这个是有圣经依据的，因为约翰福音十章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不从我进去的都是盗贼啊。所以当我们来解释这个门的时候哈，我们怎么样做，就是以经解经啊。当我们看到门的时候，我们就去查圣经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提到门的，所有关于门的啊这些经文啊。那么后来我们发现，门的这种在启示录当中，门肯定是具有象征意义啊，它不会只是一个只是一个那种具体的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的门。在这里江宝林老师给了几节经文哈，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 所以当我们来查考这个门的象征意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福音书当中，耶稣就把自己比作门啊，那就是耶稣凡是到天国的必须要经过耶稣，意思就是哈、啊，是出入口，天国的入口啊，就是你必须得借着耶稣你才可能到回到上帝那里啊。那么这个呢是可以这样解释的。第二个呢就讲到是不道的门啊，耶稣应许他们拯救世上之人的努力将会是成功的啊，这个不道的门。这里讲到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保罗啊，保罗说他在最后结尾的时候啊，跟哥林多教会说，他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就16章7节这里讲，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日，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啊。所以这个门保罗在说为我开了的时候，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显然就是指保罗的布道工作啊。所以我们解释圣经啊，特别是像启示录，我们一定注意哈，不要把这个门就是按照自己的私意来解释。那我们一定是要在圣经当中去查考所有关于门的经文。然后呢，因为启示录的这个门肯定是一个象征性的说法，所以我们又再把目光聚焦呢更窄一点，就略过那些字义上的那些门，就是直白的具体的实际上的这个门，生活当中的门，然后去把那些凡是具有象征性的门的这样的经文把它找出来。那么第一个经文第一个那个蒋宝林老师他所提到的就是耶稣是门，因为在约翰福音十章有啊。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6章9节这里所看到的，又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是保罗在以弗所的布道的啊，这个门上帝为他打开了。我们经常会祷告上帝，求主为我们开路，对吧？那么在这里保罗是把这个叫做是上帝为他开了布道的门啊。好，那么还有一个哥林多后书2章12节也有啊关于这个门的这个象征性的说法。2章12节，好，这里是这样说的，我从前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我开了门。所以什么意思呢？他为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也给他开了福音的门啊，让他在那里传道有效果有果效啊，所以福音的门啊。还有哥罗西书4章3节，好，这里说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第3节，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啊。哥罗西，保罗给哥罗西教会的人，请他们为他祷告，求神给他们开传道的门啊。所以这个传道的门，这个门就是非常清楚的定义的。首先，这个门不是具体生活当中的门，而是象征意义的门。然后是什么样的门呢？是传福音、传耶稣、传道的门啊。所以这也符合启示录那个给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个门，因为腓拉铁腓教会的这个门肯定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啊。所以呢，有的人解经家就讲到，就说腓拉铁腓教会如果把它放到教会历史的角度，就是第二层来应用这个腓拉铁腓教会的话，首先我们说腓拉铁腓教会是指第一世纪的约翰时代的那个教会，这是它的本意啊。但是呢，我们说它还可以被应用在历史当中，我们把它叫做历史解经法，这是我们教会对于研究预言的一种方法。所谓历史解经法，就是我们认为先知，比如说使徒约翰啊，先知约翰他在写的启示录，他写的启示录当中的内容是有个开始的，是有历史的。这个历史的开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头呢？就从使徒约翰自己所处的年代，公元1世纪，然后一直就连续的啊，启示录描写的是整个历史时期，从那个使徒约翰公元1世纪的时候，再经过历史上各个大时期，最后一直到耶稣再来。 然后呢，在这段时期当中，从使徒约翰一直到耶稣再来这段时期当中，世界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会发生很多的大事件，都是跟我们的救赎历史、跟上帝拯救他的子民有关的。那么我们就会把启示录书当中的一些经文跟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相对照，然后来得出结论说，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就是指的这个历史啊。当然这个对照一定是过后，很少会是以前啊，之前会有，但是很少很少会有之前，因为我们都是拿历史来对比，所以叫历史解经法，没有发生过的那个就不是历史了哈。所以关于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呢，当我们用历史解经法来把它应用在教会历史上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这个腓拉铁非教会它是代表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是在18世纪的时候18世纪的时候，特别我们把一个年代叫1792年大家记住这个年代，1792年这一年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腓拉铁非教会应验的一个年代我们不会说它就确切就是这个，但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年代。那么1792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在这一年有个叫 William Carey 的William Carey 的一个英国的一个皮鞋匠他呢就自己就主动的跑到印度去传教这是第一个新教徒，宗教改革之后的第一个海外传教士，新教徒海外传教士。那么宗教改革的那些改革家们，他们都是相信预定论的那么相信预定论的人有一个局限性，就是你如果是正儿八经真正的从内到外的你是相信预定论的话，那么你就不会去，就按照预定论来说你就不会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上帝预定了一部分人得救，预定了一部分人灭亡，而且这个灭亡是在地狱的火里永远的焚烧那么当你这样相信的时候，既然上帝有预定，相信上帝的主权，那么人就没有必要再去传福音了。为什么？因为反正上帝都预定好了。所以在宗教改革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改正教是没有任何传教活动的，没有任何传教活动的没有任何海外传教活动吧，更具体的说，谁在传教这段时间？那就是天主教，罗马天主教在传教所以我们会发现在16世纪是罗马天主教的那些修道士们那些神父们，他们来到中国，来到东方改正教的人到中国都是后来的事情了所以那么但是呢，这个叫 William Carey 的这个英国人呢，他自己感觉到呼召他自己觉得他必须要把福音传到异教徒当中。那么当时英国在印度是有一个就是有商贸，把印度当成他们的殖民地了嘛，所以他首先想到去东方，就是去一个充满了异教的、多拜多神教的这么一个印度。那么他们讲 William Carey 是那个就是叫做近代新教布道之父，但是这个 William Carey 的妻子绝对不是现代布道，就是近代布道之母，绝对不是，因为 William Carey 在他妻子那里遭到了极大的反对，他妻子是坚决不赞成他到印度去，但是他执意要去，带着他的妻子去了，然后他妻子死在了印度他的儿女也死在印度但是 William Carey 他不气馁之后伦敦的就是成立了，之后因为他好像才开始新教，才成立了伦敦差会还是布道会这里就说把才开始有了一个协会，会把人送到外面来伦敦布道会，各个布道会各种的差遣人出去布道的这种布道协会吧，才在新教，才在伦敦，后来在美国才成立了，就是从威廉卡瑞过来的。那个时候是1792年，所以我们发现就是腓拉铁非教会很多教会的就是我们教会，还有一些相信用历史解经法来解释七教会的这些圣经学者们他们是会把腓拉铁非教会会从18世纪开始就18世纪就是属于新教的布道运动 蒸蒸日上，火热进行当中的啊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很多地方啊，因为新教大量的传教士涌到海外，那么在世界上就出现了很多国家，他们都转而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所以那个时候是福音大大广传的时候，18世纪啊。那么之前菲拉铁菲教会是撒迪教会，撒迪教会我们把它叫做是，按名你是耶稣对他的评价是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啊。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有很多原因哈，主要其中就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撒迪教会在马丁路德改教之后，这些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当我们把它应用在历史时期当中的时候，我们说撒利教会是马丁路德改教之后的教会，那教会进入到了一个经院派的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只有理论只有理论知识而缺乏实际的进前，然后在对于真理的认识上停止不前，停留在改革家们的这种认识程度上。第二个原因说他是按名是活的，按他们实际上是死的，就是因为撒迪教会这一个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一直到18世纪之前这个阶段，在改革宗当中，就是所有的改革教会哈，不只是加尔文的那个改革宗，就所有的教会他都因为他们相信的预定论都没有向外布道，没有派遣海外传教士，而是天主教会在传教啊，特别是像耶稣会就是天主教为了反宗教改革之后所成立的一个会嘛，是他们自发成立的，洛尤拉成立的一个修会。那耶稣会相当厉害，耶稣会在欧洲失去了，就是天主教在欧洲失去了势力过后，耶稣会就向美洲发展，然后向亚洲发展，所以。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的势力虽然受到在欧洲受到打击，但是他在其他地方，在非洲在美洲，在亚洲，他是势力极大的扩展的。因为在宗教改革之后是处于停滞阶段，而天主教是传教，把传教搞得热火朝天的啊，一直到1792年啊 ，William Curry 这一个英国圣公会的这么一个人，也就是改正教的。他开始传福音，然后他把他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他在印度他学印度语，然后他把圣经翻译成印度文啊，他干的这些事情传到英国大陆啊，传到英国，然后最后传到欧洲，才掀起了人们就是新教这些教会对于海外布道的热忱。他们才发现不是说上帝预定你好像人就能得救，还需要人要去传道的。所以菲拉铁菲教会为什么会说它是布道的门，耶稣向他们敞开，就是因为从历史上菲拉铁菲正好就是新教教徒开始传教的这个历史时期啊。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菲拉铁菲教会这个教会的信息，首先第一应用它的直接的解释，对它解释它的第一应用的意思应该是约翰时期的那个1世纪教会，其次第二层意思啊，其次了，在你这样做了之后，其次了，才是指在历史上的18世纪的这样的一个新教的这种布道运动布道运动时期哈。所以这个第二个布道的门也符合这个启示录的意思还有就是天国知识的门天国知识的门。那么这个呢这个门呢也可以这样来解释天国知识的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这样来理解的话呢，蒋宝林老师就说，那么他这句话就是在为启示录4章1节埋下伏笔启示录4章1节是讲到说，此后我刚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这里这个门是启示录自己本身有的所以呢也可以作为解释菲拉铁菲教会上帝要把门给他打开，要把知识对上帝的奥秘要传给他也可以这样解释。那么这三种解释大家要注意，蒋宝林老师没有说哪个是错哪个是正确的他说这三种解释都符合圣经。所以在这里教导我们，就是我们自己很多时候真的不要把真理理解得非常偏狭 理解的非常狭隘。真理其实，真理就是神呐、啊，就是上帝啊。昨天我们在浦东，聚会点我们学习的时候，我就跟弟兄姐妹提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想想，就是当代我们有50多亿人，这50多亿人个个长的样子不一样，个个性格不一样，但是他们每一个都反照了上帝的形象的某一个部分。那么再想想，我们从亚当一直到耶稣再来，所有的人，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每一个人都有身上都有上帝的形象的一部分。所以你可以见到，就上帝的形象是何等的广博啊！我不能说我身上有上帝的形象，你就没有，或者怎么样，或者你有我没有啊，或者是我们经常会说，要么你有，要么我有，上帝的形象不可能又是你又是我，我们有时会这样觉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无论男女，无论老少啊，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就说明上帝的形象是何等的丰富。所以也就说明上帝的真理是何等的丰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用自己的眼光去限制真理，不要用自己的形象去塑造神的形象，而是要用神的形象来塑造我们自己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所以蒋卜林老师，我跟着他好几年，我觉得从他那儿学到的最多的就是他的这一种宽容，这种包容包容精神，这种谦卑的态度啊，就是我们自己知道啊，我们对于真理是不知道的啊，所以知道自己不知道就是最大的知道啊。苏格拉底一个老问题，他见到人他就问，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如果有人知道，他就会继续问这个人，你知道什么？为什么你知道？怎么怎么样？一直问到这个人最终说，那我对你刚才所说的，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好，他就达到目的了。怀斯姆称苏格拉底是一个传扬真理的人啊，怀斯姆对苏格拉底评价非常高，甚至我感觉他是认为在天国是能碰到像苏格拉底，能碰到苏格拉底的，这是我对怀斯姆对苏格拉底评价的感觉哈。所以苏格拉底的名言就是知道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真的求助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多元化的这种思维啊。对于很多真理，真理绝对的真理是有的，但是人们对真理的理解很多时候不是绝对的啊。有谁如果说他掌握了绝对的真理，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有问题的啊。我可以这样说，因为不是我们掌握真理，是真理要来掌握我们。真理是绝对的，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有限的，是相对的。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内，也求主将布道的门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打开天国之门的钥匙，能够有这个天国之门的钥匙，让我们能够把上帝的知识能够借着我们去传给别人。愿神祝福我们。